弟兄们平安。保罗，主的使徒，告诉提摩太，提摩太是他所带的一个年轻的牧师，年轻的传道人。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提摩太啊，你要与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保罗说啊，是精兵，你我同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他是说我们人的一生就像当兵，人生就像个战场，我们每天活着充满很多的征战。那保罗又说，在他快晚年的时候，快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我觉得把那后面的门应该关起来，那个外面太热。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他说人生就是打仗。我想我们有些生活经验的人都明白这句话的道理，人生就像战场，我们就像士兵，生活中充满许多的征战。里面充满很多的矛盾，你想追求的善，可是你没有力量行出来，你不想行的恶，你偏偏行出来。但是保罗正好讲一句话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他讲的意思就是那个英文，你读英文的哈， I fight good fight。 那你想想看呢，那既然有 good fight， 那肯定有 bad fight。 人生是一个事实，在这儿大家都在打仗，大家都在挣扎，大家都在征战。但是你可以打 good fight， 也可以打 bad fight。 那什么是 good fight？ 那保罗讲的 good fight 有很多的意思，打美好的仗，你是和这个世界的邪恶在作战，你是和自己的罪在作战，是和撒旦在作战。那是 good fight。 那什么是 bad fight 呢？打恶仗，打坏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般你和你太太之间发生争吵的时候，基本上是 bad fight， 基本上是 bad fight。 当我们和周围的人发生 fight 的时候，争吵的时候，很多情况下是 very bad fight，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那这段时间我们在讲这个属灵的征战，告诉你真正的敌人，我们说是你自己的罪性。这个世界中是有邪恶，这个世界一点不干净，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要 fight。 那保罗说 I have fight good fight， 说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一生快结束的时候，像保罗所讲的一样，我已经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不是打得很糟糕的仗。那有一天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说你这一生是怎么征战的，你的敌人是谁？巴不得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在这个世界上你应该是跟邪恶作战，跟撒旦作战，和我们的罪作战。那圣经上说你必须有装备，你要穿上全副军装，你靠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肉体，自己的意志，那点力量不解决问题，你很快就会败下阵来。所以上帝给我们全副军装。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上帝说你要穿上什么，带上什么，真理的腰带，还有呢公义的护心镜，还有呢平安福音的鞋，是吧？ 今天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个信心的盾牌，那我们中文翻成信德的藤牌。古代打仗的时候，前面有一个盾牌很大，把整个人都会罩住的啊。那敌人箭射来的时候，你也可以保护你自己。人生是一个战场，无论你承认不承认，就是一个战场。你心中有战场，所以家中才变成个战场。因为你心中有战场，所以你的公司、你的实验室是个战场。这个人与人的关系就充满了挣扎。那圣经上说，你征战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这个灯牌太重要。尤其跟邪恶的势力、跟撒旦、跟魔鬼征战的时候，一定要有盾牌。盾牌我们都知道的，对不对？一个东西保护你自己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信心的盾牌。啊，敌人箭射来的时候，古代那个箭，你知道圣经上为什么是火箭呢？不是现在放上天空的火箭的哈，是一种箭头上面可以绑着一种布啊，沾上油，然后点上火，射中敌人啊，所以叫火箭。所以保罗用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告诉你，人生就是战场，你要有盾牌，有盾牌。为什么？因为撒旦魔鬼会用箭来射你，你防不胜防，没有盾牌，你等着打败仗吧。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要一起读这段经文。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没有圣经我们看这段经文好吗？我们就看看这几页经文，来，我们是一起读好吗？所以要起神所赐的，哦，对不起，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请弟兄姐妹把十六节跟我一起再读一遍，来。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好，就这一节哈，十六节哈，拿着信德当藤牌，拿着信心当盾牌，要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你不要认为撒旦对你友好，他是一定用火箭来射你的，你有没有一个盾牌来保护你？那什么是你盾牌？是信心。信心是什么？我问大家什么是信心，很多人讲不清楚的，对不对？可是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没有信心我们是不能生活的。你今天早上开车来到这个教会，你把你的信心，有没有信心？你相信你的车？其实车不是你造的，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车是怎么运作的。有些人知道一点，但这个车中途会不会抛锚你根本就不知道，但是你有信心。你出去旅游，你走上飞机的时候，你有信心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飞机会不会到达目的地，中途会不会坠落，你根本不知道，你有信心的。你到餐馆去吃饭，端上来的菜水烧的干净吗？有问题吗？你根本不知道，凭着信心吃吧，是不是？你到药店去买药，那个药是谁制作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它的功效有多大，你根本不知道，凭着信心吃吧。在生活的每一天，你没有信心你是不能存活的，每天都需要信心。人生的道路就是信心的道路，圣徒的生活，耶稣基督门徒的生活，更是信心的道路。那这个信心跟一般的信心又不一样。什么叫信心呢？圣经说哈，信心啊，就是你看见那看不见的。当你心灵的眼睛打开以后，你看见那看不见的，就是信心。我上个礼拜跟这儿跟弟兄姐妹讲到平安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没有平安，你知道吗？前两天还是昨天说日本又发生大地震，是不是？尼泊尔刚刚发生地震，那日本又发生地震，是不是？你看德州发生大水，加州发生大旱，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在周围的环境里头，你要想有一个非常平安的环境，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平安领到你，什么时候平安又突然就消失了。那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哪有平安，是不是？当我们心中被罪充满的时候，被各种欲望焦虑压力充满的时候，我们有平安吗？没有平安，是不是这样的？大家还记得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一段经文的时候，大家记得这段经文吗？启示录告诉你说，这个宇宙无论有多大，无论有多乱，有一个总司令部在那儿。那个总司令部是什么？ 是上帝掌权的地方。你的眼睛只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惶惶不可终日。上次我们还讲到一个经文，大家知道圣经上主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邦国有痛苦，世界就像大海中的波浪一样，人们听见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可终日。大家还记得那段经文吗？主耶稣他来之前，世界一定会这个样子。这个世界你看有这么多问题发生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你信心是什么？是看见了看不见的。你信心的眼睛看到天上的问题。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灵魂的眼睛打开以后，你看到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上帝在掌管，上帝在掌权，这是每个世界。你看那个宝座，宇宙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这儿发生地震，那儿发生洪灾，这儿发生了问题，好像整个宇宙乱七八糟，没有秩序。圣经上说，上帝的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位主宝座的尊荣、美丽，用各种宝石代表的尊贵、荣耀、美丽，闪电、声音、雷轰、权柄、全能，然后呢，七灯代表智慧、完美。宝座前有一个伯利海，我上次请弟兄姐妹记住这个伯利海。人生就像个大海一样，有很多的风浪，不是你想起风浪，你不希望有风浪，你希望过个平静的生活，但是世界就是大海，你就是一条小船，讲到不起风不起浪，那不是你能可以控制的。我记得我很多年前，我从上海到鼓浪屿，我们乘的是一条船，不是你们现在去地中海那个豪华游轮，那是一个不大的船，上面几百人吧，在大海当中遇到了风暴，那个颠呢，我们的心脏都会摇出来，那种感觉。在大海当中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风极不平静的时候，浪就不止的时候，你的心中没有平安。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让你逃避这个世界，信心不是说啊，世界上没有风浪，不是的，信心让你始终仰望天上那个宝座。你是属于这儿的，你就站在这个宝座的边上。为什么？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儿女，你有资格，你有理由，你有权利，你有尊贵，你有身份，可以站在天上的宝座面前。这是保罗为什么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复活，一同住在天上。你属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你眼睛不能只看看这个世界的风浪，哦，这儿又地震了，这儿又失业了，我家庭又是没有希望的，我有疾病了，你看看我身体快垮了，那你就像在大海中的波浪一样，你永远没有平安。信心是什么？信心你看到天上有个宝座，上帝在掌管万有，那这是最重要的。这儿说有个玻璃海，海中没有波浪的，上帝在掌管万有的，这叫做信心。信心是看见的看不见的，看到有一个世界，有个永恒的国度在掌管万有。圣经上说，你没有信心，你不可能得神的喜悦。我们是拿什么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你献上每一样东西是上帝没有的吗？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所拥有的。所以圣经上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信心太重要了。那在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讲这样一句话，你们常常看到基督在给人治病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想想看呢，当你身上重病的时候，或者说你孩子生病的时候，你焦急不焦急？你焦急的。我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是国内的一个医生写的，很出名的一个医生，还是博士生导师啊。他说世上的病啊，三分之一是可治的，三分之一是自己好的，三分之一医生是没有办法的，就是三分之一可治的，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治的。就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很紧张，好多病是没有办法治的，有一病是可治的，他自己会好起来，那怎么会好起来？就圣经上说，在这个世界当中，你遇到疾病的时候，你心中不会平安；当你儿女遇到疾病的时候，你也不平安。那这儿有一个人，他的孩子生病了，他到耶稣的面前来，他的耶稣说：“耶稣啊，如果你能的话，能不能救救我的孩子？”耶稣说：“如果啊，好啊。”耶稣说：“如果你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看看耶稣讲这么一句话：“如果你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想，孩子的疤已经跑过很多医生了， 没有办法。最后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啊，如果你能，就救我的孩子吧。耶稣说，如果吗？好啊，如果你能信，这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我愿意信，但求主帮助我战胜我里面的不信。你读英文的话，好多英文是这样翻译的，上帝啊，我愿意信，但是我里面有个不信的恶心，求你帮助我战胜这个不信。怎么可能你可以医治我？哎，我愿意信啊，我的孩子需要帮助，可是我没有信，求你帮助我战胜这个不信。所以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上帝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信心太重要了。你还记得这么一件事情，两个瞎子来见耶稣，这个瞎子虽然人间的启示，没有人看得起瞎子的。你知道这个世界，你没有一点权势，没有点金钱，没有点体面，没有人把你当一回事的。这个瞎子虽然人间的悲凉，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啊，你救救我吧。圣经上说，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当时耶稣问他说，你信我能做吗？两个瞎子说，我信。结果耶稣讲这句话，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大家跟我一起读，来，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信是什么？信跟 self confidence 是不一样的，跟自信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来美国，没有自信，你知道的，就像小 baby 一样，到外面去买菜，买那个 sandwich， 你都讲不清楚。我在这儿讲过一次，大家还记得啊？我第一次去 Hoagie Heaven， 是一种 sandwich， 这么长的sandwich 这么长，4块钱，两个角又这么长，可以吃两顿的。那是好多年前了，1块钱还是蛮值钱的。那儿前面摆着各种各样的蔬菜佐料哈，那种黑的那个橄榄，红的萝卜，那时候英文叫什么？烤吐夫还可以了哈，吐夫还可以了。可是问你要什么，你怎么说啊？没有自信的。我要什么？有几样东西会讲的 ，onion 会讲的，对不对？其他东西不知道该放什么，那怎么办？你要加什么 ？everything， 什么都放里面嘛，对不对？那时候有人给你打电话就紧张嘛，是不是？老师在课堂问你问题，你紧张嘛，是不是？那叫什么？你没有 self confidence。 为什么没有 self confidence？ 你知道你的底啊，你知道你的底多厚，是不是？你知道你的底多厚，你听不懂啊。我再问你啊，你现在我们中间很多人拿到这个生物学博士，现在让你去教初中生，教高中生，回答他们的问题，你有没有 confidence？ 有没有啊？有没有？没有啊。他讲的问题不会难到你的，基本上不会难到你的，是不是？你讲话的时候你腿不会发酸的，不会发抖的，是不是？因为你 confidence。 所以 confidence 的基础是什么？是在乎你自己，在你的里头，它的更中心在你自己的里头，它的基础在你的里头。 self confidence， 我有知识，我站在一群人面前我会讨讨而谈，为什么？我知道这个领域我懂，没有问题，是不是？那我有金钱，那我有 confidence，什么我才能买到，对不对？国内有一个年轻人是富二代，说你们再有钱不要谈有钱，你们再有钱不是我有钱，他有那种 self confidence， 是不是？有权利。你没有见到一个省长站在一个县长面前发抖的，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没有嘛。因为他的那个 self confidence 是建立在他自己的里面，我的位置，我的权利，我的权势。但是信心不是这样，信心是什么？信心的基础不是你自己，信心的基础是仰望这位耶稣。所以圣经上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的信心是由耶稣开始的，耶稣一直带领你，让你的信心慢慢成长，慢慢成长，直到它变成一个完美的。所以在你信心开始的时候，耶稣在那儿；在中途的时候，耶稣也在那儿；在信心终点的时候，耶稣也在那儿。这叫信心。信心是把中心放在耶稣的身上。你知道以前好多国家还没有福音传道的时候，特别是南太平洋地区，很多的原始部落有各种 那些人有的时候吃人的，吃肉，这个食人这个族哈。苏格兰有一个宣教士叫 John Platon， P-L-A-T-O-N， John Platon， 他苏格兰宣教士，他在那儿传福音传了很多年，后来慢慢有果效了，他就决定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你说不好翻的，你知道吗？他想想看，哎，新鲜这个字应该怎么翻呢？哎，他不知道该怎么翻。他有一天正在家里面正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人，原始部落的人进来了，进了他家以后，他正好桌子边上有个椅子，他一屁股坐在这个椅子上面，他突然心中一个念头闪现，啊，这就是信心了。信心是什么？他 resting your whole weight on God， 这叫信心。信心是什么？就像个椅子一样，我完全坐在上面，我把我的身体的重量全放在这上面，你把你自己搬起来放在这个椅子上面，这叫信心。我相信这个椅子。他说信心是什么？就把自己完全的放在上帝的手中。信心不是当我们到教会来以后说，哦，我知道有一位耶稣，有个上帝，这叫信心，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如果这样的话，撒旦就会上天堂了，你知道吗？魔鬼就会上天堂了。为什么？魔鬼撒旦他知道有一位神，也知道有一位耶稣，但他跟耶稣没有关系。所以真正的信心是把自己，我完全的 trust God， 这叫信心。我仰望耶稣，我和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了，我们知道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太重要了。你没有信心不得神的喜悦，没有信心你不能走人生的道路。很多人一生活在恐惧当中，因为他没有信心，或在阴暗的角落，他没有信心，因为他看自己脸就那么多嘛，对不对？自己脸就那么多，是不是常常给自己打气，可是常常漏气呀，没用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你已经开始有信心的路程已经开始了，走人生道路了。但是圣经上讲一句话，信心是盾牌来保护你的，没有信心撒旦就用火箭来射中你。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撒旦都用箭来射中我们。我问问大家，第一个我举几个例子，怀疑和不信有没有？每个人都有啊，每个人都有。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当我们一生平顺的时候，周围人都在讲上帝真伟大，耶稣真伟大，你没有问题的，你相信的，你很清楚的，我们心情觉得哦，往前增长很好啊！我相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啊？因为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像耶稣这样讲话的。耶稣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没有一个人敢讲这样的一句话。可是耶稣说，他就这么说，在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出生一千年前就预言他说他将来要来到这个世界，他怎么死？没有第二个人会像耶稣这样说，你信没有问题的。你大脑告诉你耶稣的确不一样，耶稣还说我死了我要复活，他真的复活了，那教会的存在就是为他做见证的。所以在平安的时候你都信没有问题，但是撒旦他用箭来射你的时候，这个箭头绑的是什么？是怀疑和不信。比方说你祷告啊，上帝啊，我的身体不好，求你医治我。祷告一年、两年、三年，好像上帝没有听你祷告。这个时候怀疑就进来了，有上帝吗？是不是？我找工作，哎呀，我找了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头绪，有上帝吗？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有没有？有啊，家庭的问题，吵啊，争啊，牧师都来调解过了。还不解决问题，上帝啊，你真的管用吗？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啊，怀疑，这是撒旦惯用的一招，像箭一样射中你的生命。如果你没有信心抵挡他，你很快就中箭的，很快就离开上帝的面。我见过这样人太多了，他没有盾牌，他没有信心的盾牌，敌人一箭来他就倒下去。那还有一种人呢，在这个世界他也不生病，家庭也很平安，什么都好，什么工作都很顺利，很成功，很发达，很辉煌，很有面子，也有理智，什么都有。可是有一天呢，他在太太之外看见更靓丽的一个女人，很美，坐在一起，他心就动，血液就沸腾，荷尔蒙就上升，他觉得太好了，这是我人生的唯一的知己。哎，这个时候声音告诉你，哎，不要吃啊，上帝说这个坚果不要吃啊！哎，这时候突然有个声音告诉你说，为什么不可以吃啊？这多美丽，多浪漫，多激动，多神秘， 多有意义，多有新鲜感，让我生命充满了活力。这是像一个什么声音？就像蛇的声音一样，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友好，进到你的生命当中。那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很快就下去了。所以撒旦就是用这样的东西来挑战你的信心，来射中你。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撒旦会用怀疑，会用不信，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常常有这样的怀疑和不信。第二个，圣经上有一句话这样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怀疑，因为怀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我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一旦你的里头怀疑在你里头，不信在你的里头，你更平安吗？还是更不平安？我问大家，是更平安不平安？你的心中就像大海一样翻腾不定。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看看自己，当你里头有怀疑有不安的时候，有怀疑有不信的时候，你的里头马上像大海一样，你里头没有平安，因为火箭已经射中你了。第二个，不平和嫉妒。这是诗人讲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你们读诗篇73篇，那是他观测一个人生的现象。他说，我这个人啊，是好好敬拜上帝的人，我敬畏上帝，我照着上帝的道而行，我让自己呢不随波逐流，我要极尽我的心，我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但是有一天他突然怀疑了，这个世界上道德有用吗？问题是，你看我隔壁的那个阿三，你看看什么坏事都干，什么脏话敢讲，什么计谋都敢耍，你看他事业蒸蒸日上，而且他不生病。那像我常常还生病，他说你看看我终日招乱，我还生病，上帝你在哪儿呢？他不平啊。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些乱来的人反而蒸蒸日上呢？那些不敬畏神的人，没有道义的人，反而事业一做也大呢？我们跟从你的人好像你没有祝福我们呢。他说你看看我突然激进了我的心，我白白的跟随你啊，白白的守这个道的底线呢，白白的成为一个有道义的人。我们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不少人他的心是这样挑战，他不讲，可他心中有这个问题啊。有没有这个问题？这是撒旦射来的箭。为什么他要让你不平和嫉妒？这儿有一句话说，诗篇37篇12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行不义的深处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犹如青菜快要被枯干。当你心中不平的时候，一方面是你渴望公义，一方面心中是有嫉妒的，你明白吗？心中是有嫉妒的。但是他说撒旦来射中你的时候，你只看眼前，你不看永恒，你觉得他们不是草啊，他们是黄金啊，他们不是青菜啊，他是海参啊，是不是？你觉得他们太珍贵了不起了。上帝说你看看永恒，你看看上帝要你看的。信心是什么？上信心是你看到上帝的审判。坏人现在好像圣经上说他诗篇73篇上面说这些很发达的坏人让你心中不平，好像你的信心慢慢倾斜了。上帝说你看看眼，上帝看你的眼睛，你要看看上帝的审判。第三个，无望和焦虑，至少那像撒旦射来的箭针对我们的生命。我举了一个例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信心很大的，跟我们一样的，你知道吗？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信心很大，有些人甚至跟我讲我愿意去传道了，那个信心真的是充满着这种能力啊！我愿意为神而活，我愿意去传福音。像亚伯拉罕刚刚离开家的时候，他充满着信心啊！哎，过了一段时间，在路上他的父亲去世了，现在能理解，人呢嘛，到这个年龄，他能收中而情啊，离开这个世界，能理解。第一个打击没有什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生饥荒了，怎么办？你不是带领我吗？我不是跟从耶稣吗？我不是跟从上帝吗？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个倒霉的事情？你把我带进应许之地，结果我遭受饥荒了，结果在饥荒之地，埃及人看上他太太了，有惊无险，神帮助他。好了，这一难过去了，下面又一难。他从乌尔的时候带着自己亲的侄儿跟他一道到迦南地，可是过一段时间以后，侄儿跟他分家。为什么要分家？年轻人说我要走我的路，你要走你的路。亚伯拉罕 还有点长者的风范，说好啊，你选吧，这儿两条路，一个是通向山区的路，一个是通往平原的路。平原有草，有草就可以放羊，有放羊就可以建自己的公司，将来事业越来越大。像山，荒山你怎么办？又没有水源。亚伯拉罕说你选吧，他就选择了草原平原。这个又伤亚伯拉罕的心，是不是？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想想看呢，我跟随了耶稣，我刚刚有信心的时候，我充满了信心往前走，可是父亲又去世了，又遇到了饥荒，我的侄儿又跟我闹矛盾，我家庭又不平安，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家里面自己的家里面又争吵了，他的太太撒来跟他的那个婢女夏甲又吵架了。亚伯拉罕说，上帝啊，我不是跟随你吗？我现在家庭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那这个时候上帝对他说话了，上帝在异象中对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大大赏赐你。你觉得上帝对他说话，他马上心中就有信心了吗？有没有？就像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到教会来听一次道，你马上信心就回来了吗？不可能的。亚伯兰怎么说？亚伯兰说，主啊，我没有孩子，你还赐我啥呢？他的心中很绝望啊，我都90多岁了，我儿子都没有，你当年许诺我说你的孩子将来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像地上沙那么多，你的应许是真的还是假的？圣经上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上帝说，亚伯拉罕呢，你要信我，要跟从我，要改名字，亚伯兰要改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好的，我顺服你，我顺服你。从此以后亚伯兰就改名叫亚伯拉罕了。有一天遇到一个人，哎，亚伯兰，哎，你不要喊我亚伯兰，我叫亚伯拉罕的。哦，你叫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什么意思吗？哦，亚伯拉罕就是多国子父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子孙后代将来成为许许多多的国家。那个人说，哦，你的名字叫亚伯拉罕呢，你有几个孩子啊？哦，我一个孩子还没有。哎呦，那你怎么成为多国之父呢？你看这个时候信心挑战就开始了，是不是？马上射中你的，我都90多岁了，孩子都没有，你要叫我成为多国之父，上帝你的应许在哪儿呢？你看看，所以撒旦有的时候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声音来击中你，让你觉得我长期等待，我忧虑，我的信心没有。那还有你想想看呢，艰难和痛苦，尤其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孩子生病的时候，家人亲爱的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你最爱的人突然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生重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信心呢好像就不断的下降下降下降下降，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圣经当中很妙，你看看亚这个约伯哈，约伯遭受那么大的苦难，开始的时候家产没有了，一阵风把他所有的骆驼羊给砸死了，被别人抢走了，家里的孩子们在一起喝酒吃饭的时候，一阵风把房子刮倒了，孩子们也没有了。圣经上第一集约伯记第一章第22节和21节，亚伯拉罕没有讲过一句怨言。哎呀，我在想，哇，遇到这么大的灾难，他居然这么冷静，那心中的伯利海多清楚啊，是不是？非常清楚的。可是攻击还存在，结果亚伯拉罕啊，不，这个约伯全身发烂。我们中间很多人没有长过大的疮的啊，的疮的人，坐也不能坐，站也不能站，住在灰里头。这时候他的太太爱他，心疼呢。太太心里想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啊？我家都没有了，我孩子生命也没有了，我丈夫现在又是这个样子，心中又气，但心中又疼爱自己的丈夫，是不是？死了算了吧。所以他就说，你说话啊，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气掉神死了吧。这句话是什么话？是从痛苦当中出来的。算了吧，不要再信了，没有用的，死吧，死就解脱了。有没有这个问题？这是从爱的一种声音发出来的试探。撒旦有的时候就用痛苦，上帝叫我思念我们，不是撒旦要摧垮我们，这就是一种火箭。特别在我们中间，我们有人生了一个绝症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有这种想法，上帝啊，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当我们事业不顺利的时候，上帝啊，你在哪儿？当你儿女背叛的时候，上帝啊，你在哪儿？ 夫妻之间长期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上帝你在哪儿？我们所爱的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上帝你在哪儿？这是一个射箭。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说，如果你没有信心的盾牌，撒旦就随时可以攻击你，让你心越来越下沉。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诚实的回答我，你信心刚强的时候更快乐，还是没有信心的时候更快乐？大家想一想，你说我没有信上帝的时候，没有信心的时候我最快乐，请举手。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信心刚强的时候更有力量，还是没有信心的时候更有力量？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信心刚强的时候你更有智慧，还是你没有信心的时候更有智慧？嗯，你信心更刚强的时候你更有内在的平静安稳，还是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里头反而平静安稳？弟兄姐妹想想看，你的答案是什么？你是越有信心你的里头就越有平安，你越有信心你里面就越有力量，你越有信心你里面就越有盼望，越有信心你的里头就永远不会低沉。信心太重要了，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信心的内容是仰望耶稣。那大家说你讲这么多，我问你啊，那我怎么样才能得到信心呢？保罗说要拿起信心的盾牌，不要把盾牌扔在一边，要拿起信心的盾牌，别忘了哈，盾牌是拿起来的，不是说摆设的。我去一个人的家里，家里很有钱，他家里放了一套中世纪的那个武士的盔甲，你知道哈，就是那个铁打的那个哈，这儿是剑，这儿盾牌放在这儿，它是摆设的。那真正的盾牌是拿在手上的，你要有信心的。那怎么拿起信心的盾牌？第一个，你要告诉你自己，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走的路你自己都不知道。我前两天看到 Ben Carson 写了一篇文章，你知道 写了一本书， Ben Carson 你们知道他正在竞选总统的，是不是那个黑人已经在 John Hopkins 做的外科脑外科医生，他写了一本书，最近写了一本书，我看看他。他讲他信仰，他里面提到一个东西，他是搞，他说他一生给人家动过大脑手术的，15000多例，他的大脑那了解相当多，比一般人要多很多倍的，是不是？他就说啊，他说你不知道，每个人大脑里头啊，有86个 billion 神经细胞。那神经键呢？有100个 trillion， 100个 trillion 是多少？多少？我不知道。他说现代科学啊，对你大脑的功能，对这个神经元、神经键它怎么运作的，仅仅刚开始。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大脑怎么运作的我都不知道。那个细胞之间是怎么穿梭的我都不知道。所以圣经上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你看约瑟，大家知道约瑟吗？是不是约瑟被哥哥们卖到埃及的时候，他先把他抛在一个坑中，大家还记得吗？抛在坑中，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约瑟在空中，在坑里的时候恐惧、孤单、绝望、愤怒啊、失望啊。恐惧是什么？我能不能爬上去啊？我想到当时的约瑟在坑中要爬呀爬呀，他能爬不上去啊，是不是？他爬不上去啊，后来才有队人把他救走了。他恐惧啊，这个屁子里头他恐惧啊，他非常愤怒。我最信任的哥哥们，我的亲人，我的血肉居然出卖了我。失望不失望？失望啊。孤单，谁能救我？也许他幻想，哎，希望我可怜老爸爸可能拄着拐杖来寻找我，我等呀等啊，爸爸也没出现。就在那种困境当中，上帝啊你在哪儿？周围是肯定是没有路了，只有像上面，上帝啊你在哪儿？上帝救他没有？没有啊。后来有的人把他埋到埃及，那时候他心中祷告是什么？上帝啊，让我回家，让我回家，当着我爸爸的面要戳穿我哥哥们的把戏。心中有没有这个想法？如果你在那个困境当中，你会不会这么想？你会的，是不是这样？困境当中，我愤怒，我气死了， 我要吃穿他们的诡计。可是上帝没听他祷告，上帝把他带到埃及去了，在埃及坐牢，明白了吗？后来上帝把他提高成为宰相。他在僻静里头，在坑中的时候，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他知道上帝在做什么吗？他不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发生很多的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根本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但是上帝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如果没有他在坑中的经历，于是永远不可能成为宰相，是不是这样？我们中间读圣经的弟兄姐妹，你就明白了。我们感谢神。所以第一点，你要明白道理，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当你信心开始低落的时候，你要拿起灯牌的时候，你要知道一句话，提醒自己，上帝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但是上帝自己知道他在做什么。第二，提醒自己，我要谨守警醒。为什么？这儿有一句话，你们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要谨守警醒，因为你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这儿有一句话叫谨守警醒。什么叫谨守？就是你要训练你自己的心，你的心更容易听撒旦的声音，而不是更容易听上帝的声音。你看伊甸园当中，上帝的话亚当倒听不进去，夏娃听不进去，但是魔鬼的话夏娃很快听进去。你要越说你的心，在这个世界当中，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如果你不谨守，你随时可以被吞吃掉。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当我们信心开始低沉的时候，求圣灵来提醒你。提醒什么？这是不是恶者射来的毒箭？有的时候你大脑很有意思，你知道，突然会有一个很恶毒的念头进来，很怪的念头进来，很回心的念头进来，甚至很悲伤的念头进来，用自怜的念头进来，愤怒的念头进来，有没有？很多时候就有这样东西啊！你要谨守你的心。为什么？圣经上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不要听从那种声音。第三，啊，这是第三，你要教导自己祷告敬拜。如果弟兄姐妹你读经哈，你读这个诗篇第三篇，诗篇第三篇讲什么呢？诗篇第三篇是大卫在极度痛苦的时候写下的。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在你生活中遇到挫折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我们往往被痛苦所抓住了。当我们没有痛苦的时候，我们很成功的时候，我们觉得也不需要上帝，那这是很怪的一个现象，是不是？那大卫在痛苦的时候，他敬拜，他怎么敬拜的？诗篇第三篇，他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多！”他到上帝面前来敬拜神，他是个敬拜，是个祷告。然后到第三节，他们说：“耶和华，你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也是让我抬起头来的。”你要信心能成长，你要抓住这个信心的盾牌。你只有来到信心的源头面前，到上帝的面前。耶和华，你是我的盾牌，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当时大卫是抬不起头来的，为什么？人家都在骂他，他的儿子在追杀他，他的家庭已经崩溃了，他的王位也没有了，就像你的事业崩溃了，太太跟你闹离婚，丈夫跟你闹离婚，你的儿女也不甩你了，那个时候你怎么办？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说，上帝啊，你根本不保护我，我远离你，就像现在有些人一样，他远离上帝了。还有一种人像约伯一样，像大卫一样，更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神啊，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将我抬起头来的。在那个时候头抬不起来啊，人家说你的儿子都这样追杀你，你这个家伙肯定是干不干过什么好事，是不是？周围人都骂他，哦，你的上帝怎么不帮助你啊？你不是信上帝吗？你上帝怎么不帮助你啊？大卫这个时候不是远离上帝，更是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祷告，他来敬拜。下面有句话说：“我便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们好多的时候被失眠症所 困扰，生活中充满很多的忧虑。我上个礼拜还讲，大家还记得吗？美国的忧郁症的人有4000万，而且在这个身边的人中间，他每年呈20%的趋势在上升，睡不着啊，一件事情就困扰你，就让你心性下沉，撒旦就把一个怀疑不信的毒箭射中你，怎么办？大卫在上帝面前，我向哪儿去啊？我没有信心的时候更软弱，没有信心的时候前面更黑暗，我没有信心的时候更无能，我转向上帝。他转向上帝的时候，他居然说，我便安然躺下睡觉，以得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你是祷告以后睡得好一点呢，还是祷告以后睡得更不好？那有人告诉我祷告以后睡得更不好，那也有人这么说，我说你下次再试试看，你把整个心倾在上帝的面前。好，大卫在绝望苦难，他跟来营救神。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姐妹，他说我就是没有信心啊，牧师啊，我就是没有信心啊，我祷告过了，上帝啊你给我信心啊，上帝啊你给我信心，我就是没有信心啊。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我们活在一种幻想里头，就算我一祷告，上帝啊你给我信心，哎，信心就像一道闪电一样马上降临在你的身上。我告诉你，你永远不可能有信心的。信心不是这样来的，信心是怎么来的？信心不是你关上圣经的时候，把神经喝起来的时候，上帝啊你给我信心，不可能成长的。信心是要打开圣经。为什么？这儿有句话，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没有上帝的话在你的里头，你永远不会有真的信心，那是假的信心，是暂时一种情感的一种冲动，很快就过去了。你不要有些人到一个参加一个聚会，很多人唱歌的时候啊，激动的不得了，我马上回家就非常信心很足，过了一段时间信心降到0点。为什么？你里头根本没有根啊，没有神的话。当你有神的话在你的里头的时候，你敬拜的时候，敬拜有祷告，敬拜有神的话，所以在你的生活的每一天，你有敬拜，你的心绪会增长。这儿有段经文，大家可以一起跟我读来。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盖你，要投靠在他翅膀的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并不怕黑夜的侵害，或是百日飞的箭，也不怕黑暗行的瘟疫，或在无间灭人的兵度。弟兄姐妹，这个事件我刚才说了，充满很多的恐惧。现在很多人利用人心灵的紧张和恐惧，在挣钱，在做买卖，在做生意。你知道1998年的时候，97年的时候，美国那个时候卖的那个 antibacterial 那个是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啊，抗菌的那个产品哈，很少，只有十几种。今天呢，也上百万了。比方说卖肥皂液啊，有一种肥皂液，他觉得可以抗菌的。当你看到这个电视广告的时候，他说你要家里到处都是病毒，到处都是细菌，你买了这个，你心中就平安了，是不是？你知道撤销手段很厉害啊，是不是？其实 FDA 他们做到研究，一般的肥皂跟这个抗菌的这个肥皂液之间，他说没多大区别的。那电视媒体，大量的媒体就灌输你，让你恐惧。做生意啊，要赚钱呢，利用你的心态啊。所以这儿说，黑夜有惊怕，百日有箭，夜晚有瘟疫，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临到我们的身上。那神经说，当你敬拜的时候，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这儿有句话常常感动我，他说他用自己的羽毛来遮盖你，然后呢投靠他翅膀的底下。我常常不明白这件事情，圣经为什么用这种比喻，用个翅膀遮盖他底下，这是什么一个比喻？大家见过鸡吗？有没有见过鸡？一个母鸡怎么保护小鸡的？你们有见过？当有人欺负他小鸡的时候，老鸡用嘴巴给啄他，是不是？然后呢，伸开翅膀把小鸡抱在自己翅膀的底下。上帝用人间最卑微的一个动物来比喻自己，他是告诉你，你人间一个卑微的动物都要保护他的肉小的孩子们，何况你的神？你的神不保护你吗？ 你的神不看顾你吗？因为基督会保护他自己的孩子们，上帝难道不保护你吗？当你敬拜上帝的时候，真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开始增长起来了。你不敬拜，你哪有信心啊？活在恐惧当中，永远活在惊怕当中，是不是？忧虑当中。所以信心的盾牌太重要了。然后呢，第四点呢，要安静自己，时常思想永恒。人很怪啊，你只看到人间的很多事情，有的时候让你激动，有的时候让你发疯，有的时候发昏，有的时候里面很混乱。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发展太快，在这个世界你去个人家里面，他的房子比你大，你心中就开始不平衡，不平衡。看看同学比你职位高，你也不平衡，是不是？上帝说，你真正信心成长的，你眼睛要看得更远一点，更深一点，更高一点。当你生病的时候，要看看永恒，仰望神。永恒是什么？这儿一段话，圣经上说，诗篇第四篇第六节到八节，他说，神啊，你光照我，阳气里的光照我，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了五过丰收五过新酒的人。我便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使我安然居住。很多的时候我们圣徒祷告，主啊，我的这块田，这一亩地，求你祝福它，让它最好的庄稼长起来，有最好的收成，五谷新酒。主啊，让我这个丰收了以后啊，再让我再酿成最美好的酒，让我酒啊酿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就开个酒厂，酒厂多的时候呢，我的酒厂啊就上纽约的那个什么，就挂牌上市了。上帝啊，你祝福我，上帝啊，你恩待我。我们很多人只求这个，是不是这样？我们需要五谷丰收，五谷新酒，我们需要这个。上帝也许会祝福你，但是大卫更求的是什么？上帝啊，你让我来享受你，你比这五谷新酒更重要。这儿有一段话，哈巴国书，这个今天我们没有唱这首诗歌哈，大家有一首诗歌会这样唱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养，棚中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问大家，这儿是完全是两个境界，在这儿一种境界，上帝啊，让我无花果那些百倍的果子我开心了，我橄榄树几百倍的果子我开心了，我田地每亩有千斤万斤我开心了，我的圈中全是牛全是羊，我的家产越来越大，我就喜乐了，我就平安了，我就不担心我退休以后没饭吃了。我们有一天查经，我问一个年轻人，我说你来美国工作啊，读学位目的是什么呢？他让我找工作啊，我找了工作做什么呢？做挣钱呢，挣钱做什么呢？买栋房子，好体面的房子啊，然后做什么呢？然后做一些研究啊。我说然后呢？然后又退休了，然后好好享受生活了。我说享受生活以后做什么呢？做什么呢？他没有回答我，他没有回答我。如果我们眼睛不听着永恒的话，你的人生真的很绝望，你真的所有的财产都不带不走的，是不是这样？我们所发的文章没多少人去看呢。我不是说发文章不重要，太重要，感谢神，你为神打工，感谢神，像金和奖为神打工太重要了，但是你不是为那个东西活着的，你不要忘了。你发的文章如果有一千个人 quote 你的文章，感谢上帝了，是不是？好多人的博士论文放在图书馆里，终日没人看的。我写的博士论文，我想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有十个人看过吗？一百人看过我不知道，是不是？所以让我们眼睛只看到牛羊葡萄树，我们心中就很焦虑啊。神说看得远一点，孩子，你一看到神，你的心中就安静下来，一思想是永恒，你的心就平静下来。这就是很奇妙的一个法则，你知道。他诗人怎么说？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我的神喜乐，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当神在你的心中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反而里面充满了智慧、喜乐和力量，反而不一样。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怜悯我们。你知道摩西很有意思，摩西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在宫廷里做过王子，什么排场、什么场面他没有经历过，什么衣服他没有穿过，什么秀他没有看过，什么酒他没有喝过，什么人他没有见过，什么异性他没有碰过。到后来他的心被神抓住以后，他看过了红海分开的神迹，他尝过天上降下来的玛拉，他看过了云柱跟火柱这样大的神迹，满足不满足？他还不满足，他不满足，他怎么说？神啊，我要看你的荣耀，我要看你的荣耀。如果你信心成长没有看到那个永恒，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就是像尘土一样，非常的肤浅。很多人说现在的基督徒哈，他的知识有几千英里那么长，可他的厚度呢一称还不到。所以上帝将我们的眼睛盯住那个永恒太重要了。最近我在读一段圣经，上帝突然给我一个感动，很有意思。圣经上说将来末日临到的时候，上帝要审判众人，所有的圣徒都站在上帝的面前，对那忠心良善的仆人，上帝说 Well done， 做得好，你的中间有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喜乐。我过去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突然有一天我在读经的时候，里面有个东西突然跳了一下。怎么跳了一下呢？圣经上说上帝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大家听过没有？上帝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你没听过重水的声音有没有？小溪你听过吗？对不对？重水就是太平洋大浪的声音，大西洋大浪的声音，这个五大湖那个地方大瀑布的那个声音，所有的水在一起而且和谐的在流淌，那种声音，他说上帝的声音像那个。当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心中突然一个震动，震动是什么？我们在世界当中，我们很在乎别人对我们的承认。如果我讲一片道，有一个人对我说王牧师啊讲得好，我的心中不错的，对不对？你发了一篇文章，有个人告诉你好，你觉得心中有一滴水进来了，是不是？如果你发了一篇文章，有一百个人说好，哎，一杯水进来了，是不是？一杯水的声音就进来了。如果全球有十亿人都说你这个文章做得好，你这个人好，那就一条大河的声音在向你流淌，是不是？当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声音都是假声音，人家是当面说假话的，是不是？如果你这个人做人，你的文章，你的事业，全世界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说你那个时候你的喜乐会怎么样？你就飘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一生追求的就是人家承认你，弟兄姐妹，人的一生追求着人家要承认你，所以人家称赞你的时候你很开心。在永恒当中，有一天你站在上帝的面前说，上帝说孩子啊做得好，你进来享受主人的喜乐，那是什么声音？就像重水的声音，全宇宙属水的声音，不是一滴水，不是一杯水，不是一条河，不是一个大海，而所有的水发出一个声音说，孩子啊 Well done, good faithful servant, come enjoy the joy of your master。 你有没有这样永恒的一个眼光？当你正思想永恒的时候，真的人间那些一点小纷争很快就过去了，那点困难打不倒你的，因为你有盾牌在你的手上，你有信心。我的神难道不如一个磨机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感谢神，我们要有信心。最后一点就说了，劝勉自己加入盾牌组成的团契。因为以前我打仗的时候，十个人都拿着盾牌，对不对？一百个人拿着盾牌，是不是？敌人箭怎么射得进来？射不进来的。所以我劝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啊，一定要加入一个小组团契啊！你不读经， 你不祷告，也没有小组团契，偶尔来聚一次，做一次礼拜，你说你信心会越来越刚强吗？不可能的，是不是这样？在小组里头，你用盾牌保护我，我用盾牌保护你，你劝勉我，我鼓励你，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增长。所以亲爱的弟兄，不要忽视了小组团契，太重要了。撒旦用火箭来射中我们，用绝望，用恐惧，用不耐烦，用对自己的失望，甚至里面的控告、无知来袭击我们。信心是盾牌，你没有信心的盾牌，弟兄姐妹，你很难享受在基督里的平安，基督里的喜乐。信心太重要了，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常常在神的面前，你记住这五点，操练你的信心。你有什么样的信心，你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问大家一次，你信心刚强的时候更喜乐，还是你信心软弱的时候更喜乐？刚强。你信心刚强的时候内在更平安，还是你信心软弱的时候内在更平安？你信心刚强的时候你里头更有智慧，还是你没有信心的时候更有智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拿起信心的盾牌，一起跟我说，拿起信心的盾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呼召是没有后悔的，你教导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主啊，我们在世界当中不是有这样的箭射来，就有那样的箭射中我们。主啊，你让我们拿起信心的盾牌来抵挡仇敌的诡计，让我们活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成为一个荣耀你的人，成为有信心、有力量、有盼望、有喜乐的人，让我们成为见证你、荣耀你、彰显你名的人。我们将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